哇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仙儿，
我是老周，这是我们频道的第一次节目，不如我们以快问快答的形式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呀好呀。
我们现在在哪里？
纽约。
性别？
女。
几岁了？
31。
哪里人？
上海人。
婚姻状况？
单身。
工作几年了？
7年。
减压方式？
瑜伽冥想。
屁嘞，明明是喝酒。太假了。
就这样录下去好吧。我们听众朋友们，那如果你们对30+的职场叱咤风云、
苟延残喘、
情场春风得意、
无人问津、
在外独当一面、
一夫当勇、
在家厨艺精湛、
番茄炒蛋
的两位奇女子、
傻妞
感兴趣的话呢，请关注我们的频道。
那仙儿，你跟观众说说我们认识多久了吧。
哎呦，那这个说来话长了。你看啊，我们是小学同学，又是初中同学，那么就9年，职业教育9年了。
对，
我们又上了同一所高中，对吧？然后我高中读了1年，然后我去了日本。后来呢，老周，我知道你是去了新加坡。那几年以前，我们又相继来到了纽约，
所以差不多人生的2/3都在一起。
对对对，那可难得了。那老周，你要不要说一说你现在在纽约做什么？
我在纽约现在是做咨询，我的客户都是些银行，平时我就是帮他们处理一些建模啊、data science 方面的工作。
那你每天比如说是具体做什么呢？
其实做咨询这一行也没有非常 typical 的一天，基本上就是 client 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我们叫他 onsite， 然后如果 client 在外地的话，我们就会 travel 过去。做的最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就是打 call 做 PPT 吧。
你就是一直要就是说去出差等于。
对。
那传说中好像就是说飞行里程会记得很快，
空中飞人。对，那先你说说你都是干什么的吧。
我在投行工作。那我的工作呢，基本上就是说是给客户设计一些能够符合他们要求的金融产品，然后呢并且保证这个产品能做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每次呢也会因为有不同的要求啊、不同的客户啊，产品会有一些不同，然后这可能就是这个工作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超强大脑。
并没有并没有。哦，
我们跟听众说一下我们现在正在干什么吧。
我们现在正在坐在我们家沙发上呀。
不是沙发下的地毯上。
哎，你把桌上那瓶香槟帮我拿过来。
哪来的香槟呢？我只看到啤酒。
Cheers baby。
Cheers。 那作为我们频道的第一个话题，仙儿你想聊什么呢？
我特别想跟你聊 Clubhouse。 你昨天拉我入坑了以后，我在研究怎么玩嘛，因为我听说现在很火的。你是怎么开始玩的？
我就是上周开始，我逐渐的在比方说豆瓣啊、小红书上看到大家都会发那些 post， 然后就是有个 profile page 的页面，然后就说快到 Clubhouse 来加我，然后下面无数人在那边留言说、求关注求邀请码。
对，我好像也看到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前天昨天我还看到了表示有人说，哇，今天跟 JJ 林俊杰一起聊天，或者是跟对对对，或者是跟那个萧敬腾一起聊天。那我就想说，哎， Clubhouse 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 app， 不太一样，我就想要注册一下。然后我昨天就真实的去下载了，然后想去注册，然后发现他现在其实是好像是不公开给就是一般的用户去注册的。就你可以做的话是你可以先抢占一个username 用户名，但是你必须被等在 waitlist 上面。然后我昨天是可能是中午的时候注册了我的用户名，到下午的时候在3点我就突然收到了一个 text message 说啊，我现在已经可以登录了。然后原因是因为我有一个朋友看到了我在 waitlist 上面，就把我从 waitlist 上面的 priority 给提前了。
那就是说从你比如说已经注册了到那个朋友帮了你，这中间是等于说你有个账号，但是并不能真的用它的功能。
对对对对。然后我有了那个账号之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我也会有2个 invitation 可以发出去。
对的对的。然后我就缠着你要了我的那一个。
对对对。然后这就是我怎么开始的。
所以我还没有仔细看这个，所以就我现在也被你拉进去了嘛，就是我有2个名额我可以拉别的人，以及如果我有朋友他已经注册了在 waitlist 里，我也可以把它加进来。
其实是系统会通知你，因为我有收到过系统的 notification， 就是说现在已经有朋友在 waitlist 上，你是不是想让他提前进入这个 community。
对， 这东西最近真的好火的。
对，
你说。
那你用了一天之后，你现在有什么感觉呢？你觉得这个 app 它好用吗？
我现在还在研究的阶段，但我是觉得就是它的界面很干净嘛，而且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白白的嘛，就是那种淡颜色的界面，然后进去以后就是属于。我觉得其实只有两大方向，一个是有什么房间，有什么 room， 每个 room 有标题，以及就是比如说我有什么 follower， 我的朋友，然后我的理解是什么房间都可以进的，然后房间有两种，一种就是公开，一种是非公开，非公开可能就是一般人看不见。我有进过那些公开的房间，它好像就是每个人还分成三种，就是不同的 group， 一种叫 moderator， 就像主持人这样，他们我觉得就像有 superpower 这种，就是他可以比如说静音其他的人啊，就有点像管理员的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层的人是就是 speaker， 就是他们可以说话，然后还剩下的就是有很多就是纯听的人，是不是叫 listener 还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词，纯听的人，然后就有点像比例，我觉得是有点像金字塔比例，比如说这个群可能这个 room 可能有比如说100个人，那他可能有一两个主持人一样的人，然后可能10个 speaker 还可以换的，因为我的理解是下面的听众呢，然后他有一个举手的功能，所以就下面的听众可以举手，然后呢那个主持人一样的人他就应该就可以看到吧，然后呢就可以说那我可以给这个举手的人让他说话，那这个举手的人就变成了 speaker。 然后因为我昨天还试开了一个房间嘛，我们昨天还试开了房间，所以这也就是我们想看一下它的规则，大致很简单的功能就一共就是这样。
对，
也没有那种打赏啊什么的。
我补充一下，就我还注意到就是我进过一些比较大的房间，所以我觉得它在那个 audience 或 listening 当中其实它还是有一个分级的，就是它会就是有两个 section， 中就是除了上面 moderator speaker， 下面的话会有一个就是哪些 audience 是 connect to the speaker 的，就是他们直接的 network 里面的 friends， 再下面的一层 audience 可能是更的普罗大众，就是可能说是被这个 room itself 吸引过来的。也就是说，就是当有人举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这个举手的人他比方说是一个你已经知道的人，是一个跟你有 connection 的人，还是一个是你其实不认识的一个陌生人。
我觉得他的 algorithm 的想法可能就是因为这是更大的一个信息嘛，就是说 speaker 的比如说认识的人，那他们可能就是会怎么说发言的质量会差不多啊，或者怎么样怎么样，否则的话主持人就不知道下面，主持人不可能认识下面每一个人嘛。
对，
对，这还蛮聪明的。
对，那除了我们昨天开的那个房间，我们大概聊了可能1到2个小时。
对对对，还真的后来就有人来。
对对对，
我觉得特别兴奋。
对，除了那个以外，你一般你会进一个房间多久啊？
我真的就是几分钟，因为我可能是因为我刚开始玩，我昨天才被你拉进这个 app 嘛，就是更有一种想知道它怎么玩，然后大致就是想大致各个房间是在干嘛，还没有确实真的说要认真的听一个很大的 topic。 你呢？
我也差不多，就是可能就是现在还在一个 shop around 的阶段。但是你觉得很多人说这个 app 很 addictive， 就是大家 spend 在这个 app 上的时间很多，你觉得你它有就是让你更想要在上面花时间吗？
我现在有，但是我不是很清楚，是因为真的就是任何 app 刚开始玩都很新鲜嘛，因为毕竟就是有好多好多 room， 而且我听说因为最近我听知道它很被突然就是又火了一把，是因为 Elon Musk 就是有帮他推广，然后就是有很多新的 influencer 或者明星，像老周你刚才说的明星也都去进驻，我觉得就起码在这一阵可能就会有更多的好玩的那种 topic 啊什么的。
对，那刚才先你说了它的房间那个功能和它的一个 network 的一个功能，那你有关注过它的比方说它的就是可以搜索一些 club 啊，你可以加入一些 club 就成为就是某一个 club 的成员这个功能吗？
这个我有看到，但我想问你啊，那个 club 是 一个就是说跟房间有关的还是没有关的，因为我的理解他的房间是像月后记分一样，就像 Snapchat 一样，就是那个 room 开完就解散了。那 club 是会解散还是
club 是永久的、
oh, okay.
所以它其实是就是给 algorithm 更多的一个信息，就是你在每个人的首页我觉得你看到的推荐房间列表是不一样的，除了你可能会更容易看到一些你的朋友正在加入的一些房间以外、
嗯嗯、
你也会看到一些你加入的你 follow 的 club 他们现在正在组织的一些、
就是、你比如说我喜欢音乐啊或者我喜欢体育啊，我听说现在就是 NBA club 就是很火嘛，是个大 club 是吗？啊，我懂我懂，我还没有加 club 呢，
对，
你有什么好的以后推荐给我。
好，我简单了解了一下就是 co-founder of 这个 clubhouse 原来的一个理念，他为什么设计这个 app， 然后我看到他说他其实是希望能够打破社交上的一个 barrier， 就相当于是一个线上的 cocktail party， 就大家可以说有三五人在一起聊，你可以加入他们，但如果你觉得话题无聊的话你就可以默默的退出、
就没有那么熟的，就比如说不认识的你就可以 mingle in， 然后又就不开心了就走，
对，但是是希望是一个线上的模式，所以更可以使得社交的尴尬降到最低、
嗯、
这是我了解到的一个 co-founder 的想法。但是我现在也看到就是有一些就是人在讨论这个话题，说你用下来的感觉你觉得 clubhouse 更有可能会走向一个 media， 就好像是或知乎啊或微博这样一个大家通过这个平台去向大 V 汲取信息呢，还是更有可能会像一个是 co-founder 想的是希望是一个social network的平台
啊，你说就是前者就会更像发布信，就是有一个发布信息的，然后大家去看；后者就是更比如说互动这种。OK， 其实这个问题啊，我在 Instagram 上发了一个 poll， 我的朋友圈给我的结论呢是 media 是62%， social network 是38%。我虽然只用了一天，我的感觉是前者了，因为我有一个蛮强的感觉，它其实有点像知乎，包括它红起来也是因为那些科技 tech 的大佬嘛，就是加入这种 room， 然后聊一些他们的理念呐、想法啊，我觉得就可能很多人就会想去听，并且是抱着，我觉得肯定也是抱着能够认识最好，但是更多的我觉得是就是说。能够学到一点观点呐、或者怎么或者一些新的知识啊什么，我个人觉得蛮像一个音频式的知乎的，就是有这个专业能力的人来比如说抛一些观点以及就是解答一点问题，我是有这个感觉。
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哦、
我是觉得就是我觉得他或者说我觉得我希望他，我更希望他是个 social network 的一个 app、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就是大 V 来发布知识 knowledge share 的一个平台的话，他作为这个平台他有个非常大的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他的 efficiency 非常的低，这是我就是昨天自己尝试了一下的一个感觉，就是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比较热门的 room， 然后可能这个 title 也非常吸引我，然后我可以看到可能有好几千人都在里面，我就点进去了。那我点进去之后发现呢，因为其实它这个 room 的设置是跟一般的传统 meeting 不一样，它其实不告诉你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也没有一个 set 的 ending 时间、
对，没有进度条的，
对，所以就是其实你也不知道这个话题进行到哪里了。
对的对，
然后很多个 room 我进去之后其实挺失望的，就是因为这我一点进去就听说我们也聊了好几个小时了，差不多要结束了。
好拼啊。
对啊，其实就是那我就是其实没有办法听到一些我想要的讯息。然后还有就是我甚至还听到有人就是有的听众就举手，然后他得到话筒了之后他就提了这个问题，他说主讲人你能不能够把你刚才所讲的一些重点再重新给一些刚进来的人再捋一遍。
我就要一个什么 meeting minutes 这种，然后要一个 summary。
对、
okay.
对。但是我可以感受到对于那个主讲人来说这可能是个非常不 efficient 的利用他的时间的方法，但从我一个 audience 的角度上来说、我觉得 efficiency 可能是我对他成为这样一个 media 最大的一个 concern。
我懂你意思，就进去比较没头没尾嘛，然后你都听不完整场的到底的观点到底要讲什么。
对对对、
Interesting. 那你是觉得，比如说 social network 这种就会像，比如说微信啊什么，就是增加人与人的这种交往吗？
对，这是一点。然后同时它可能，我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 networking 有两种嘛，一种是你想跟你的 close friend stay connected， which 我觉得它是也是可以做到的。就比如昨天我们开了个房间，就是很多朋友其实我们也好久没聊了，但突然因为这个 app 就 stay connected。 但是我觉得它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用途，是因为如果你倒回去想说cocktail party 的话，它其实那种 networking 是个 network expansion， 就是你是希望通过 cocktail party 去认识更多的人的。然后我觉得线上的话可能是更希望打破它原来的限制，因为如果你去一个 network event， 可能还是比方说某一个 industry 或者是某些 connection 才会聚集到一个点上，那线上可能就更打破那个界限。所以它可能可以也可以成为一个 professional network expansion 的一个平台
啊。OK，
因为我知道其实有可能是因为现在 initial 的用户是有些 buyers 的， majority of them 他们可能都是在加州的一些 startup 啊 VC 啊那些就是成为主要的用户，所以现在有一些比较红的房间其实有成功的案例，他们可能就是一些 startup 上去向 VC 来 pitch 他们的一些想法，
就变成那 speaker 每个人举手就说我有个五分钟的大 pitch。
对对、
okay.
对，然后这样的也就是如果说是可以用这样的平台做这样的一个商业的一个 pitch 的话，有可能会逐步发展成可能一个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expansion 这样的一个用途。
哦，我觉得这听上去其实很不错，但我觉得就我觉得它 by design 可能有一些让我没有觉得很非常顺的地方，是它是一个虽然现在是 invitation only， 但是你进房间还是没有什么门槛嘛。那像我的理解是那个他房间是有个上限，就像微信是500，他好像他的 clubhouse 的上限是5000，那你有5000个人在这个房间里的时候，肯定是不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就是真的说上话啊。那这就是说看主持人到底能够选择谁上去说，那这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问号的一个筛选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就一旦这个数多了以后，时间就没有办法雨露均沾，那结果就还会是就是想要打破阶层的这个想法，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因为你必须要有一些 indicator 说那我先 pick 这5000人里的谁，那也许又是说谁原来是这个阶层的我 pick 他，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是有点鸡和蛋的意思。
咨询界的一员，我平时对 startup 接触的也不是很多，但是我最近正巧在阅读一本就是 PayPal 的一个 founder 他写的一本书叫 Zero to One， 然后
我知道我也下了 Audible， 在那个我们下次可以做一期 Zero to One 的专题。
对对对，他当中有一个很好的就是观点吧，我觉得他就说一个 startup 能否成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有没有办法在一个 niche market dominate 或者做一个 monopoly。
这非常有道理，听上去。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 app 他有做到就是在一个 niche market dominate 吗，或成为一个 monopoly 吗？就如果以我来想的话，我就找一些就可能比较近的一些 app 来做个比较吧。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像微信，它可能就是跟微信不同的点就在于它是一个可以接触到比较多人，同时也是一个音频的一个模式。它可能跟 Snapchat 也有点接近，就比方说它有这个月后计分的属性。
对对对，
包括它，我第一次打进去的时候，我更觉得它有点像 Webex。
对对，你说太对了，就像每天上班的延长线一样。
对对对，尤其是一些其实是一些英语的一些那个 room， 就会有一些大 V 在上面给大家介绍，就非常像我平时的开会或者甚至像 Webinar 这种形式。
对，尤其当他们说自己专业领域的时候，那种波澜不惊的口吻啊，就跟开会那种同事波澜不惊的口吻一模一样。
对，他可能就是跟 我觉得跟podcast 也有可比性，就是它也是那种让人可以利用碎片时间得到一些碎片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模式。
对，但它更有参与感。就 podcast 的话，比如说听众朋友，你这时候可能不能说，所以我要来举手跟你互动，但 clubhouse 就可以。
但我觉得同时还是倒过去说那个 efficiency 的问题， podcast 可能是一个有组织的一个话题，就是主讲人可能是想好今天要就是要 cover 的一个主题是什么，但是 clubhouse 可能就是更随性一点、
啊、对，
就是它可能更多参与度，但同时就是可能你得到的信息的质量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对的，因为比如像我们如果录不好还可以重录一次嘛，但是 clubhouse 就是一次过的。
对，它可能甚至跟这种音频的直播也有点相似。
嗯嗯，
就好像我知道喜马拉雅现在也会有一些直播啊，然后它其实包括直播带货或者是直播跟就是粉丝互动啊，其实也可以把它转嫁到 Clubhouse 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对，而且现在 Clubhouse 因为是一个非常的早先行版嘛，也许不知道它会不会以后也像直播一样会出比如说更多的互动功能，比如说是留言啊、弹幕、打赏啊这种，现在它是完全没有，但是也说不定未来可以加上。
对，那你觉得它除了跟这些音频的 app 比较相近还有些什么相近的点吗？
对，因为我刚才就有说觉得它很像那个知乎嘛，因为我有 browse 那些 room， 然后有一次进就发现那个比如说一些华语中文圈的 room 哦，那些标题就非常的像知乎的标题。
嗯，
比如说到底是应该回国还是不回国啊，或者说什么两岸青年的关系啊。
对对对，我甚至看到一个两岸青年不是指海峡两岸，是指苏北和苏南两岸。
哦，真的假的？还有非常那种比如说什么加州码农圈什么工作信息交流啊，还有一些就是非常论证体的那种就是论证为主的那种 room， 比如说就是说那些 speaker 说话是自带引用，
对，
非常的感觉知乎体，就是说这是我的观点一二三四五，然后并且这些来自于资源 ABCDE， 你可以去查证，所以我说的是
有种知乎体被念出来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非常有意思。
那这个想法很有趣，因为我也读了一些就是大家评论 Clubhouse 的 post， 然后当中有一些人就说其实 Clubhouse 现在因为是一个 limited 用户的形式，所以它有点很像知乎当时被建立的时候比较多的使用人群都是所谓的精英人群。
对对对，
但是在就是是在这个 app 要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它最后就下降到就是成为一个更平民化的一个模式。
嗯，
你觉得 clubhouse 也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无可避免吧，而且我有看有的贴或者新闻有说这也是一个大家诟病的点，就是说现在很多大佬开始推 clubhouse， 然后大家都有一种哇这个好像比较 premium 啊这种感觉，那eventually 就是用户更多了以后呢，它当然就会contents 的质量会不一定说是下降，但肯定是更接地气吧。我们说用 clubhouse 你有什么小惊喜或者小惊吓吗？来聊聊呀。
有有有，我的确听到了一个房间里有个很有趣的想法。
嗯，
就是说其实 clubhouse 给了大家一个actual data point， 你有注意到如果你去一个人的 bio 的那个 page， 你其实可以看到那个用户是被谁拉进。
对对的，因为我的 page 上写的就是你。
对对对，然后其实这个是一个像一个 chain effect 一样，你是可以追本溯源一个个去点，你可以看到说比方说你的上家是我，我的上家
是
我的朋友。
对对对，
eventually 他们可能就会 link 到最开始的 clubhouse 的那些种子用户。
嗯，
对，它其实 实在我心中有点像，就是有这么个理论说，只要六个人你就可以联系到任何一个你想认识的陌生人。
对对对，说六度空间，
对对对，
世界上只有六这个距离。
对对，我觉得甚至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就是用这个软件来印证一下是不是这样子，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高质量的一个network 的 info。 就如果说比方说你在那个 Facebook 上，你也会看到一些信息，例如 mutual friend 或怎么样，但它其实 mutual friend 也可能是比较泛的，就我们都认识，这些都是可能是熟人。
对，因为你可能有几百个朋友嘛，然后那几百个里面到底谁跟你更近更远可能就比较难说，但是他这里只有一个，所以那这个人肯定是最近刚 invite 了你吧。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确定。
对，这个信息我觉得还挺有趣的。 那你呢，你有什么小的 episode 吗？
哦，那这还蛮搞笑的。我昨天有看就是那些 room 嘛，然后因为有的 room 就像之前说的，就是非常严肃的，怎么说，知乎型的嘛，那就很摆事实讲道理，然后有的时候 speaker 就会吵起来，因为他们各执一词，然后那比较有的文明一点的 style 呢，他们就是比如说互相抛那种证据，互相抛那种论文引证。那我听朋友说，我自己是没有去看那个 room 啦，但我听朋友说他参加了一个 room， 然后可能就是有个 speaker 叫 Mark， 说话非常的不恰当吧，然后可能就被拉黑了。对对对，然后拉黑了以后呢，他们就这个 room 的人就又开了另外一个 room without Mark， 然后那个room 的主题就是在大家声讨 Mark，
哦 diss 他。
对对，然后而且那个 room 是新开，那个 room 是一个 open room，所以就会有很多不知道之前 room 的人，就是路人就会进去围观，围观了以后路人都有同样一个问题，就是 who's Mark， 因为这个 room 大家都在就是骂 Mark。
对，
那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主持人的role 就很重要，他可能要情商很高，能够 sense 到比如说哇这两个 speaker 不开心要吵起来了，那我要安抚一下，或者要就是控场力要很强。
我同意的。你说会不会之后就会衍生出 moderator 变成一个很受累的职业？
对，肯定要奖励，我觉得太累了。
因为我也进入一个房间，就是他这个房间可能已经就是 on 了24小时，
哇，就是不停的，
比他更长。对，然后我进入的时候那个 moderator 已经很累了，他说他原先开始这个房间的 moderator 已经有别的事情要干，就是已经离开了，把这个棒交到了他手上。
哦，那这根本就是个 full time job 一样的事。
对，然后他就说他也觉得说很可惜，如果现在有比方说当时有600多个人在那房间里，
就不想解
散，如果关掉就很可惜。
嗯嗯，
然后大家讨论了也很好，但是同时呢他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 life have to move on。
对，肯定。
而且他其实科泡对大家来说都是个新 app， 他还想去别的房间也去看一下。
对对对，
但是同时这种就是 dilemma 让他也觉得很困惑。
嗯，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可能 moderator 也会变成一个很困难的一个职业。
对，因为责任太大了。对，这非常有意思。
对，还有一个我想说的是我自己的一个小就是思考，就我觉得因为我进入了一些房间，我觉得其实大家谈论的还挺好的，有些话题我甚至觉得还就是真的是一些我没有想到的想法。
嗯哼，
那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个copyright 或者版权的一个concern 呢？就是我举个例子吧，你觉得如果一个大型的房间有1000个人，但是可能只有10个人是 speaker， 然后在这个10个人在聊天的过程，或者是他们是常驻的 speaker， 在他们聊天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好的想法，好的交流，那你觉得是这个想法首先它能不能构成一个版权呢？如果它能的话，它是应该是被就是这10个 speaker 所 share 的吗？还是他其实所有的 audience 因为在同在一个房间都应该可以 share 这个 copyright？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不是一直说法律法规和现实都是与时俱进的吗？那我可能觉得之前并没有那么强的这样的一个 case， 因为之前即使在网上留言你也是有名的，然后有这个字在。那 Clubhouse 的话就是你就是说话而已，并且还如果还就是月后积分不录音的。嗯，所以 并且就像你说的，如果是一个十个人一起讨论出来的 idea， 那它到底属于谁，还是一个大家的共有物，一人十分之一这种，我觉得这些都是交给未来看它能不能，首先这个 app 以及这个模式会不会成气候，会不会有真的非常好的 idea 被孕育出来，如果有的话，我相信这相关的一些copyright 呀、啊、或者其他的一些 compliance 啊什么都是会与时俱进的补上的。
那聊了这么多些，你觉得你还会继续用下去吗 Clubhouse？
我会啊，我现在我觉得我还很非常热情想要看一下不同的 room 啊，并且就是现在还有，我知道还有很多就是说新的 influencer 都开始入驻的越来越多了，我觉得起码这一段时间会非常有意思。
那一个月后你觉得这个 app 还会火吗？
那我要先让我多玩几天然后再告诉你，你觉得呢？